那我们昨天刚才一位同工告诉我，国内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也在网上来收看我们的实况，所以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好以外，也问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好，希望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都能够经受这位上帝的大爱。昨天晚上呢，我们谈到了这个上帝的超越性。我们知道，从科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宇宙有这么大，大的都让我们难以想象。那当然，创造宇宙万物这位神就更大、更高。所以过去呢，我们常常要从自己的理性、科学去证明或者去证佛这位上帝是否存在。现在看来，我们做不到。不是这位上帝不科学不理性，乃是他远远的超越科学和理性。但是呢，我们的信仰并非不需要证据，这个证据可是这个证据不是人去证出来的，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从高天之下赐下很多的证据，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他。因为我们的神造我们，就是希望我们重新能够认识他，能够和他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所以昨天我就举了一些像地球的生态啊、地球的位置啊、地球的美丽，来看见造物主赐下的启示。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证据赐下以后，让我们虽然我们的肉眼现在没有办法看见这位上帝，但是看见了上帝的创造，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一个设计师，一定有一个造物主。让我们推都推不掉，就是保罗讲的无可推诿啊，这就是用人的最起码、最简单的逻辑来证明上帝所赐下的证据。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恐怕绝大部分相信神并不是很困难，因为我们知道人毕竟是太小了而且我们相信冥冥中会有这么一位，只是说不清楚他是谁而已。所以从无神论进入到有神论，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见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毛泽东，毛泽东实际很迷信的，因为我在出国以前就知道，他睡觉头从哪个方向非常讲究的。然后他在延安的时候，他的这个办公桌上都有一铜签，遇到大事是要摇签的。你知道后来他不是有一个专门为他照相的记者叫侯波啊？大家还记得吗？还有一个女摄影师，侯波后来就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了一个《红墙内外》，就是谈毛泽东晚年的事情。所以毛泽东晚年经常说：“我要去见上帝了。”常常这话就挂在嘴边上了啊。最后他晚年的几年，至于说他什么时候见上帝，能不能见到上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啊。但是起码他是觉得他要去见上帝了啊。所以所谓的无神论者几乎是没有。所以我们从一个无神论的受教育的人变成一个相信有神的人，并不是很困难，因为很多的证据上帝从高天之下赐下来了。当然我们相信有神以后，可能我们马上会问一个问题，信哪一位？因为这么多宗教拜这么多神，为什么这位造天地万物的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怎么一下就跳过来了，对不对？还有这么多神，还有佛教，还有道教，还有伊斯兰教，还有很多的宗教在拜很多的神，为什么是一定是耶稣基督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哈。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给你们讲，但是这个是有很多的道理在里边，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为什么知道呢？因为除了神的这种启示，通过大自然，通过人类的历史，通过在人心中的道德力来启示，这种启示我们一般叫它的是自然的启示，或者是普通的启示。就这样一个启示，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够收到的启示。那么这个启示就让我们知道有一位造物主，甚至有一个立法者，有一个审判者。 但是光有自然启示，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全认识这位神。所以呢，神呢还有一种启示叫特殊的启示，或者叫超然的启示。神是借着在特定的环境当中拣选一些特定的人来告诉他的启示，然后借着这些人再把神的启示传给万民。那么这种人呢叫做先知。那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读的圣经66本圣经卷书都是神的特殊的启示啊。所以从圣经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个造天地万物的这位神就是耶和华呢？那么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实际区别很多，我今天只是讲一点最基本的区别，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也是宗教的创始人看见了人间的苦难，希望找出一条通向神的路，能够解脱人间的苦难。但是我们刚才说了，因为人和神之间的差距这么大，所以呢，人如果要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理性去找神，一定找不到真神的本体，因为神太大了。你看我们常常中国一个成语说什么瞎子摸象，是吧？一头大象在这儿，几个人蒙上眼睛摸，每个人摸出来都不一样，都还在三度空间呢，就差这么多。何况我们的神这么高这么大，所以人要凭自己的理性去找神，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什么？自己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的理性去造一个神来拜。所以人造神的结果一定是人造神。所以你看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寺庙里看见的菩萨，从他的长相到他的穿戴，无不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最近不知道你们在网上看见一则消息了没有，你知道现在国内，你们知道现在国内的很多 CEO 在拜谁吗？拜雷锋。妈呀，要是我说的，我说什么都不能信啊，真有照片呐、啊、前面一个大的雷锋像在那立着呢，后边的 CEO 就跪在地上拜啊，很多人呐、啊、大家知道雷锋是谁啊？60年代一个解放军的一个班长，对不对？运输兵的一个班长，最后因公殉道，后来毛泽东写了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60年代的人，到现在也不过就40多年，现在已经开始把他当着神一样来拜了。是这种人要去找神，很多时候就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去造一个神。但是基督教这是相反的，基督教不是人去找神，神知道我们找不到他，但是神爱我们，神愿意让我们认识到他，所以神什么降卑，他主动的迁就我们，他来启示我们，他来找我们，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天地是谁造的，人是怎么来的，现在的世界的状况是怎么样，怎么样将来最后世界的大的结局是什么，像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只有神亲自来启示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所以人来找神的结果呢，一定是神来找人的结果，一定是神造人，一切在耶稣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敞开心来接受真神的时候，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一个是人去找神，一个是神来找人。那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呢？就是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个就是66卷圣经都是神所写出的话语，神的启示。那你说明明是人的手写的，用着人的语言，怎么会是神的话呢？那么你们要了解这一点，就看后边有我有一本书，600多页圣经的权威，也来告诉你们圣经是怎么来的，怎么知道它是从神来的话，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真神，独一真神叫三一神啊，独一的真神，但是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三个是同样的权柄、同样的本质、同样的荣耀，只是分工不同，这三者是不能互相变，也不能够相互代替的，他们是不可分割的，这就叫三一神。那么曾经我们知道第二位格的神圣子，有一段时间他是以人的形象显现在我们的人类历史当中，这就是我们讲的耶稣基督。 最后他为人的罪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这些都是在人类历史中留下了很多证据的事情。所以耶稣的复活2000年来，虽然有很多人不赞成不相信，但是这个事实没有一个人把它推翻，因为耶稣的复活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让人无可推诿。而且我们现在基督教就宣称耶稣的复活是基督教的根基所在，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没有，就存在不了了。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而且要救一切相信的。如果耶稣死了都不能活，我们信他的人还有什么盼望呢？所以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基督教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像这些都是神来找人的重要的依据啊，圣经，然后耶稣的道成肉身和他的复活，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启示性的宗教，就是它不是人想出来的，而是从上边赐下来的。所以今天圣经的有一些话我们并不完全能够懂啊，为什么？如果是人编出来的，自然就要自然其说了。但是好多都我们承认我们不太懂，有一些比较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的地方，因为它是从上面刺下来的。我是做了2年传道人以后才去读神学，读了2年的神学出来以后才是大开眼界，才知道圣经是那么深。平常我们读家谱，一读家谱就跳过去啊，谁生谁生就很枯燥无味。哇，一到神学院听老院长一讲一个家谱讲7天，哦，才知道家谱里边还有这么多的神学的内容在里边呢，才知道人知道的太少了。所以过去读神学以前讲完道还要发挥一下，哇，现在是真不敢发挥了。圣经说话的地方就说话，圣经没说话就闭嘴。过去别人问什么问题都要答，会答的也答，不会答的也答，就很怕别人说你都是传道人了你还不会答吗？现在真敢说不会了，不会就不敢乱答了啊。所以这都是看到圣经的博大精深了啊，绝不是我们一定要有一颗敬畏的心，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才能真正从神的启示有所领受。所以这2点就是为什么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神来找人，是神来启示人，是这就是和基督教的信仰和别的宗教的一个根本的分水啊，分水岭的地方。所以我们讲的造天地万物，昨天讲的这位超越的上帝，实际就是圣经中启示的耶和华上帝啊。所以这样就一下就连过了。今天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啊，所以我就把圣经举这么高啊，说基督教是独一的真神，是因为我认识到了圣经是神的话，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才会成为基督徒啊，是这么样一个关系啊。所以今天呢，当然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暂时就这样跳一下哈，跳过去，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道理。那么即便我们现在朋友们也相信了造天地万物这位主，我们的上帝就是基督教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那有人还会问，那又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有人说我这半辈子也没有信，不是过得也不错吗？有人说我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什么时候等我退休了有机会有时间的时候再好好的研读一下圣经，再来思考一下信仰。实际上把这个信仰说成是可有可无茶余饭后的事情，实际根本不是。我们今天之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要这么样的紧迫地来传扬福音，是因为它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活是气息相关，生死攸关的。不是说可信可不信，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量来传扬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和我们每一个人关系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信和不信一字之差，就是永生和永死的差别，就这么严重。我今天并不是讲这些话来吓唬大家了哈。有人说你看你们一会儿讲神是爱， 一会儿又讲地狱，一会儿给一块糖吃，一会儿打一大棒啊，反正软硬兼施，最后就让你都信了就完了。实际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就是这样，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今天的状况。我们每一个人，你和我都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没有上帝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下地狱，都会有永远的沉沦。这问题就这么严重了。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角度，从这个信仰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我们生活的关系来谈谈这个认识耶稣基督的重要性。实际我们人生哈，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人生都是一个很丰满的人生，很成功的一生，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生并不了解。什么样的一生就是丰满的一生呢？什么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一生呢？我们实际没有很清楚的定见。为什么？因为首先我们对人的定义都不清楚。那究竟什么是人？我想我们恐怕很多人都到现在都没有认真去想过了。人从哪儿来的？人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被我们一个副系主任看见了，因为那是个子很小哈，比现在还小。他说：“你也是到那儿来念书的？”我说：“是啊。”他说：“念生物系？”我说：“对。”他说：“你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吗？”这一辈子还十几岁了，没想过。你学生物的啊，你总要知道人是什么吧？还真没想过。结果他看我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我也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就听我解释一下。人呢，就是一根食管，再加上一根气管，再加上一口气儿，明白了吗？哎，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哈。人活着得吃，人活着得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儿，这一口气儿倒不上来，人就没了。可总觉得不对呀，这人们就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了哈，这太机械了哈。而且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对不对？马也是两管子一口气儿，人确实有两管子一口气儿，但是你没有说出人的特点了，对不对？人的定义就是这个定义只能适合人，不能适合人以外任何东西，才叫人的定义。但是我也想不清究竟人是什么，从来没想过，也不敢和他辩论了，这事儿就一直放在脑子里了。后来我就去查这个汉语词典，人的定义哦很清楚。人是什么？人是会使用语言，会使用工具，从猿猴进化来的高级动物。哇，这个答案大概是中国大陆60年不变的标准答案了啊！人怎么来的？从猿猴进化来的。人怎么来的？劳动创造了人。你看，你们如果到自然博物馆哈，甚至到美国的自然博物馆，你就看那个大幅的图画，从猿到人，那怎么过的呢？开始猿猴是四肢爬行的，为什么最后会半直立半爬行呢？因为要劳动，要使用工具。所以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前肢用来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人就变成了半爬行半直立的这样走，最后慢慢就变成了直立的人。大家还记得这图画吗？啊，就跟真的似的。但是我们从来很少去想过，如果人真是从猿猴变来的，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一直往前追，我们发现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可单细胞的生物从哪儿来的呢？你还不能停在这儿，还得往前追。最后有人说，你最后就发现我们的祖先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是什么？电子、胶子、夸克，是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哈，这基本的碰碰碰产生原子核，产生原子，然后分子无机物变有机物啊，第一个单细胞多细胞水生陆生就变成人了。 而我们常常说什么，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最高级的动物，是不是这样讲？实际根据达尔文的思想，进化根本没有方向，没有说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这么一个方向，他只是讲生物都在变，但是环境呢有一个筛选的作用，你适应环境了你就留下了，适者生存，你不适合了你就被淘汰了。你在适应这个环境，不能表明你适应那个环境，所以他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你是偶然碰着了。按照达尔文的思想，一个人并不比一只老鼠高级，根本没有高低之分，就是这个进化就是各个方位的进化，你今天成为人那就是碰巧了。大家想想，如果我们来到人之所以成为人，来到世界上就是完全这个机遇，这个碰巧了成为人，那这时候我们又谈人生的意义，我们不觉得很没有意义吗？猪难道还要谈猪生意义吗？没有嘛，他就吃饱了喝足了就睡，睡了以后再吃，最后长肥了长大了被别人吃掉了，这就完了，对吧？这一生你还能谈什么意义呢？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间是有目的的，否则没有什么意义可谈的。所以就是因为很多人对人是怎么来的，人活着要干什么，没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很多像很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甚至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他们对这些问题都采取回避的态度。大家知道英国的数学家罗素啊，他最后是得过诺贝尔奖的。那有一次他很多粉丝，这是我后来回大陆才知道的哈，说冯牧师你还是有一些粉丝。我说什么粉丝？fans 啊，就是这个后边更愿意跟随。后来知道有粉丝，还有钢丝啊，还有铁丝，反正很多啊。所以有时呢，这罗素的这个一些粉丝们就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呐、啊，你能告诉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吗？”罗素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可是这些粉丝们就高兴的，哎，你看这大师多么的机警幽默，实际什么都没回答。为什么？他回答不了，这就是所谓的存在主义者。他认为人就是一个动物而已，所以呢，我们今天有吃有喝就高高兴兴的过吧，明天就要死去，根本他不知道人生意义何在。所以他即便可能在世界上取得了很瞩目的成就，但是他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很多人像海明威啊，很多这些名人获得诺贝尔奖金最后自杀死了，他该享受都享受了，他觉得人活得没意思了，他根本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所以像这些问题哈，人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那么相关很清楚，就是人活着是为什么。这些问题要不解决，你人生根本谈不到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是什么，你要往哪个方向努力，你人生就满足了，这个就解决不了。另外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也是东方西方一直争论不休，对吧？孟子说是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就性本恶，啊，个人都讲着自己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而且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我们将来肉体消亡以后，按照唯物主义说，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我昨天讲了，人的灵魂是不死的，就是你肉体消亡，这灵魂是有去处的。而且按照圣经的教导，将来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所有一切人都要复活，在上帝的大审判台面前受审，然后审完就分开了，两部分人啊。像这些都是人要活在世界上，要明白我们生活的目标，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是为了什么。这几个问题一定要有很明确的答复，这几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我们人生根本就没有方向。但是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回答这几个问题已经超过了人的智慧，我们回答不了。如果人要试着用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智慧去回答，一定就是争论不休。很简单，你比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电脑软件工程师，对吧？我们在编程序。那如果我有一天我去问一个程序，你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这程序本身回答不了我。我要问这个程序怎么来的，这个程序要达到什么目的，问谁呀？ 谁编的这个程序，问这个程序的编写员，一问他就清楚了，他为什么要编这个程序，目的是什么，这程序是怎么编成的，一问他就清楚了。说今天是同样的，我们要问人是从哪儿来的，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人的最终的归属在什么地方，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些很多真正的问题，如果我们真正回到了上帝的启示，回到圣经，一清二楚。我给大家看两段经文，都是很简单的，都在创世纪啊。这个我啊，这个我就到头了，我就给你们念一念哈。最近我刚听见了一个这个新这个大陆的新民谣，从零岁到一百岁，就把人的一生都说透了哈。我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感，就是非常的感慨哈，所以我就把它抄下来了。他说：“零岁哇哇出肠啊，就是哭了就出来了；十岁快乐成长；二十岁为情彷徨；三十岁基本定向；四十岁拼命打闯；五十岁回头望望啊，人生过半半场了哈；六十岁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挂在墙上。最后他的总结就是什么？生的伟大，死的凄凉。哎呀，当时我听了以后真是非常的感慨哈，他把这个人的一生都说透了，而且把你的外衣全部剥掉，对不对？你无论多高的官，你多有钱的人，你最后都是这个结局了。那你说这个活在世上究竟为了什么呀？就觉得很惆怅哈。看的是很幽默，实际把人生的这种空虚、这种迷茫啊、这种感慨全都融在里边了哈。所以有时候一些民谣非常能够反映我们的这个心态的。那么西方的当然会好一点啊。西方，你比如说。这个在墓碑上哈写的呢，像东方人呢就写的很悲壮啊，雄伟啊，青山有幸埋忠骨啊，万古长存哈，都是这种哈非常悲壮的词句。那西方他的墓碑就写的比较俏皮一点了。你比如说有一个德国有个剧作家，他93年过世的时候，他就吩咐哈，他的这个仪式，送葬的仪式非常的隆重，但是呢他的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剧终。然后一个法国一个钢琴家，最后他弥留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学生在他的大理石的墓碑上只画了一个金色的休止符。还有一个英国为一个这个高尔夫的世界冠军哈，给他献的花圈是这样写的：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啊，你听了以后就觉得哎呀好像很俏皮哈，但是你无论是东方，你无论是西方，东方的凝重哈，这个西方的这种俏皮，好像都说明一个问题，好像人死了就是一切的结束，对不对？什么都没有了，真是这样吗？这些问题都要让我们好好的思考。那这个一定要从上帝的启示，我们才知道是人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自己要回答这种回答不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两段经文，上帝的启示是人是什么。第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1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这是第一段经文。第二段经文在创世纪的2章7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啊。就这两段经文，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给人画一个下一个定义。什么是人呢？人是什么？ 首先人是一个活物啊，它是活动的，有生命的。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由耶和华的生气的活物。看这定义清楚不清楚？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所有陆地上的生物都是耶和华神用尘土造的，但是唯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而且有耶和华的生气，有灵的活物。像这样一个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所没有的，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只有人有耶和华的生气，这是人以外的任何生物都没有的。这个定义大概好不好？这才叫真正的定义，因为这个定义只适合人，而不是人和人以外的任何的生物。大家想，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强多了啊？这个才叫人的定义，因为是从耶和华神来的啊。那么当然大家会问，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指外表，因为神是个灵啊，他不具外表的。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指什么意思呢？大概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呢，就是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啊，这是第一点，一会儿我会解释。第二呢，有尊严，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人权是什么叫人权？是天赋人权。因为每一个人无论是什么种族、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种，他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最广泛的上帝赋予给每一个人的尊严。所以我们经常从大陆好像台湾香港听到西方听到美国讲人权，人权是怎么来的？是上帝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最基本的尊严。所以这个人权的基本东西是从上帝的启示来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在地上有管理的权柄。他讲我刚才念那段经文，是不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是什么？要让他们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就是说神把人造好以后，让管理地球的权柄赐给人，让人来做他地球上的管家，那当然是具有啊神的形象。所以这个三个方面就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那我现在简单的来谈一谈，在道德的属性上像上帝是什么意思。那也就是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把上帝的一些属性在一定的程度上把它反射出来啊。比如说自由意志，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圣经记载他是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意志，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真善美。那么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神就赋予他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所以这样造的人他是有思想的，他可以观察，他可以分析，他可以思考，他可以自己做结论，他要做什么事情，这就叫自由意志。所以经常有人问，为什么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不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的？神的始祖犯罪还在连累我们，那么上帝能不能造一个完全没有自己的思想，上帝说什么就照办的呢？当然可以，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就不是上帝的形象，就完全没有一个思想，就好像造一个机器人似的啊，一按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 上帝不会造的，因为不是上帝的形象，所以给人自由意志，跟你选择。但是每一次上帝一件事来了，就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一条好路，这样做是坏路，你这样做是一条生路，你这样走是一条死路，都告诉清清楚楚。但是呢，上帝不强迫人一定要怎么样，你自个儿决定。那么自己有办法选择的时候，那自己就要负你选择的后果，就要负责任了。但一个人完全没有选择，也无所谓责任，对不对？因为他没有选择啊，所以这个自由意志。第二，创造性，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是宇宙独一无二的造物主，他是有无限的绝对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相对的有限的创造力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你看，几千年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啊，一直在发展之中，这个是别的生物都没有的。 我是大概2004年哈，是多年以后第一次回国去侍奉，因为我们的手机最后再回到大陆就不能用了，所以我们先到了上海，所以呢我就想到上海去手机店去买一手机，结果呢没想到大陆的手机啊比我们在北美的花样多得太多了啊，说我去以后商店以后呢也不大的一个地儿啊，那服务员非常的热情，还说你要买什么样的手机啊？啊，一电的双两电的，一卡的双卡的。我问了半天，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啊，讲了很多的名词，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也非常的奇怪，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然后呢，我怎么想回答？我说，我是刚从乡下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难怪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详细给我解释了半天，就还是没听明白哈、啊。我说他在讲什么？因为这个北美的手机很简单，对不对？没有那么多复杂。啊，最后还花1000多，我说你来一个最简单的，就能说话就行了，什么都不要，就这样还花1000多块钱啊，买一手机。所以你看发展的很快，啊，是人的创造性。同时呢，我们知道圣洁，啊，利未记旧约圣经利未记主耶稣说，耶和华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能够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所以呢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有了这个律法以后，罗马书第二章讲啊，我们就知道哪一些事儿是上帝喜悦的，哪一些事儿是上帝不喜悦的，哪一些事儿当做，哪一些事儿不当做。所以有了这个律法以后呢，就是一个尺度，又是一面镜子，我们知道是非，这就很奇怪，这是我们经常讲的什么人的良心或者良知。你看有时候我们做了不好的事情，虽然别人也不知道，但是那里边就有一个谴责的声音，里边你就会感到内疚，最后人快过世的时候马上气焰也散啊，就很多叫悔改啊，就要忏悔了，很多人都会说就是良知在里边，这个良知过去说不清楚，信主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知道有东西也说不清楚，读了圣经就知道了，原来是神造人的时候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的心里啊，所以希望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啊，这是第三方面。第四，灵性。我们知道当神造好人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这就注定了这样受造的人绝对不可能单单从物质世界得到满足，因为他必须，他是有灵的活人，他一定要追求和永生神的关系，一定要追求灵界的丰盛。如果他不能够和永生神建立一个永恒的关系，他永远得不到安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类学的研究一再表明，凡是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富裕的是贫穷的，只要有人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这绝不是像过去我们想的因为人很原始很落后才开始去拜神啊，一先进的就不拜神了，绝对不是这样。今天呢一再表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人对上帝的敬拜这样一个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因为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就这样造的。最后永恒啊，圣经说，传道书讲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说明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一个永恒的观念深深地放在每个人的心里。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世上的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多富有多成功多有权柄，但是你最深的一个渴求就是希望永远活着不死，这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秦始皇一做皇帝马上就派人去寻长生不老之药啊，就不想死。这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深深地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像这些都是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道德属性上的反应。那么这些属性呢是人以外的任何动物所没有的，很多动物由于很奇妙的本能啊，生命的生物的本能，但是神没有给他们创造性， 它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还是这样，永远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所谓的本能，就是神赐予他的生活的能力，他能够生存下去，但是没有给他创造性。所以你看，除了人以外的生物，没有一个生物有创造性。没有说他突然就发表，类人猿如果和人的关系最密切，你最后也没有看见有一天他们突然开个会，一商量就装一辆组装一辆小轿车，自个儿开了就跑了，有没有？那绝对没有。神没有给他这种创造的能力，所以就看得见人是绝对不可能是从别的动物变过来的，变不过来。因为只有人和有神的形和样式，只有人有耶和华上帝的气儿，是别的任何生物是没有的，他不可能变得过来啊。这就是所以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在这一点上人是最特殊的一个受造物，甚至连天使圣经都没有提说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神不救拔那些犯罪的天使，犯罪就犯罪，最后主耶稣带的就全部打到火湖里去了，但是上帝要救拔犯罪的人。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神在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荣耀和冠冕给我们，对不对？但是我们读新约圣经希伯来书，我们就知道人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因为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将来天使要为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得到救恩的人要审判犯罪的天使。所以也就是说，整个在整个所有的受造界里边，受造物当中，人是一个最崇高地位的人，最崇高的受造物。可以说在一神之下，在万受造所有的受造物之上，这么一个崇高的地位。当然我们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人这么渺小，这个时空这么短，为什么神要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那我们人活着要干什么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第一，要彰显上帝的荣耀；第二呢，要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啊，以赛亚书很多地方都讲到了，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上帝的形象造的目的是什么？神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通过我们的言行，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神的荣耀可以反射出来，即荣耀神。同时呢，让我们可以和上帝亲密的相交，亲密的相处，能够享受与神的同在，这就是人生活着的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么人的终极的归宿是在什么地方？圣经讲得很清楚，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没有中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是在永生和神在一起，就是最后永远的和上帝隔绝，进入一个地狱的这样一个状况啊！这就是圣经讲的，就两部分人啊，两部分人。人的本性如何呀？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啊，性本恶呀，性本善。恐怕要看我们讲的人之初是哪一个蜘蛛。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讲上帝造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我们讲的人之初是指我们从母亲肚子出来之初性本恶，大家看看按照上帝的圣经是不是一清二楚啊？我是觉得蛮清楚了啊！你真的几千年的问题一回到造物主造人的这一位，这问题全都清楚了。所以过去我信主以前都爱看很多的什么处世啊，这个智慧的文学啊，都很多。信了主以后都不看了，因为没有一本书像圣经写的这么透。因为他知道你人是怎么来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当然他从根儿上讲起了。别的些书都是讲上边，都没讲到根儿上啊。就真正要了解人类的情况，就是要从造物主的这个启示来，从圣经来。那么现在我要讲一个非常大家不欢迎的课题。啊，人人都是罪人，这个课题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不是罪人，就不需要信耶稣；如果我们不是罪人，也不需要救主，我们自个儿就救自己了。问题是现在我们救不了自己，在上帝的眼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一点我相信很多的慕道朋友都不太接受的，当初我也是不太接受啊。人非圣贤，岂非无过？缺点错误是有，但是没有罪，啊，也没杀人，也没放火，何罪之有啊？我记得那时候哈，很多年以前了，那是我的太太 和两个孩子，他们先去教会。所以有时候我们小女儿会说，爸爸，我比你先去教会啊，她比我先去教会。所以呢，我也觉得基督教也是教人为善嘛，啊，所以也不拦阻他们，个人有所选择，他们愿意通过宗教去有个信仰，有个寄托也很好。那我的寄托就是科学研究，所以大家都不相互都理解了啊。所以礼拜五一吃完饭，就准时的开车把他们送到教堂，他们就去进去查经班了，然后我就开车回实验室了。去实验室干活，估计十点钟他们聚会完了，我就开车再到教会的外面等着他们，他们出来以后再开车他们把他们接回家。每一次是包接包送，态度非常的好，但是就是自己不去啊，自己不进去。但有时候就不巧啊，有时候你在外边等半天他们也不出来啊，都十点，他有时候接触的晚，就有时候就进去看看，一进去就很被动。因为我们是租了一个美国人的一个 fellowship 后啊，这个大小可能有一多半这么大啊，就这么大一个堂，就没有遮拦的，没有隔起来的，就是这边几个桌子就是一个主，那边几个桌子，所以我一进去啊，大伙儿都回头看我，这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到十点了，茶经都快结束了，又来一个人，就来这干什么呀？这事就非常的尴尬，进退不是。你说你马上走吧，觉得特别不礼貌，但是你要真坐下，真是不愿意坐下来。可有时候没办法，就强迫就坐下了，一屁股就坐在他们一个小组。有一次就坐在那儿，就看那基督徒对照着圣经，说是：“哎呀，主啊，我们有这点没有做对，又犯罪了，得罪你了。”我说：“怎么搞的？又回到斗士貔貅了？”那文化革命你还记得哈？年长稍微年长，你说知道哈？斗士貔貅狠斗私心一散念。还记得吗？哈，就对着毛主席的语录来检查自己啊！说这好容易吃的文化革命，刚跳出来，刚自由了几年，现在又跳进去了，这是何罪之有？他非常的就不满意，扭头就出来了，就这样。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自己有罪。啊，我说这个罪啊，这个是都是基督教发明出来的啊！因为你有罪嘛，所以你就要信上帝了，信了上帝你就要奉献了哈，就要给教会交钱了，都是这种干法的啊！根本就觉得他这个是人发明出来，就不相信这一点啊。这个几年以前呢，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营，啊，后来一个老弟兄啊，他就是从国内来看女儿的，来探亲的，那么女儿是基督徒，所以呢，女儿就把我们爸爸带到教会。啊，弟兄姊妹都很喜，这个对他很热情的哈，很欢迎他，还觉得很温暖，啊，听牧师讲到呢，也讲得挺好的，所以他就还挺爱去的啊。每个礼拜天，啊，女儿都把这个父亲带到教会，但后来就不行了，因为牧师说每个人都是罪人，他不能接受。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前都得进堂，你知道我是谁吗？”啊，牧师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懂他什么意思，就问你：“请问你是哪一项运动特长啊？你是田赛啊、竞赛啊、五项全能啊，你是哪一项？”那说：“不是，不是，是老运动员的意思啊，就是大陆哈政治运动特别多，每一次政治运动来都和他有关系，每一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哈，是个老运动员嘛，每次运动都和他有关系，说每次运动来就出来斗。”就这一次哦，这牧师知道。他说：“你知道吗？”他说：“那当时很艰苦啊，每一次都让我低头认罪。但是呢，我自个儿给自个儿定了一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动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啊！非常痛苦，吃了很多很多的苦。你像那个时候啊，你要不认罪，他就这样就顶过来了，就咬着牙就硬顶过来了，几十年就顶过来了。”啊，你看那么难艰难的事我都没认罪，对不对？今天情况这么好了，我到美国来反正让我认罪了啊，那么苦的事我都顶住了，说怎么今天怎么要认罪了？而且他说了一条非常强的一个理由，他说：“你知道吗？当初我在国内申请来美国的签证的时候，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如果犯了罪怎么能拿到签证啊？”啊，所以他还跟牧师讲：“只要你不让我承认我是罪人，我马上信耶稣。”大家肚子都要笑痛了。你要不是罪人，你还信耶稣干什么呀？啊，所以这个老先生的想法呀，可能和我们很多的人是一样的，就把所谓的罪呢，单单的局限在刑事犯罪， 啊，杀人了，放火了，偷盗了，这个行贿了，啊，受贿了，啊，等等这些，被起诉了，啊，然后呢判刑几年，啊，这就犯罪了。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家的刑律，但是因为没人知道，没人举报，所以还是没罪。甚至已经被举报了，已经上了法庭了，但是因为我的律师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判无罪释放，是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那么这种刑事犯罪在圣经中算不算罪呢？当然算罪。但是圣经讲的罪的含义比刑事犯罪的范围还要广还要宽。所以新旧约圣经都用了几个字来形容罪，但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的含义是什么？射箭不中弧。什么意思？就是射箭或者打靶，你打不到最中心那个红心，偏离了标准，这就是罪的含义，偏离了神的标准。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过去打靶哈，射箭十环就是满环了，对不对？现在已经变了11环，就是你在十环里边又画了一小圈，你要打到那个最重的红心，那11环你才是满环的，你打到10环都不是满环了啊！就是说如果你中不了最中间这个红心，你偏了，这就是罪的含义。什么意思？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没有一个可以达得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就是在神的眼里就是犯罪啊，就是犯罪。首先我们知道从根本上来说，今天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目标。我们刚才说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彰显上帝的荣耀，享受上帝的同在，对不对？但是今天你看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的目的是需要我们的言行能够把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把上帝的荣耀反射出来，但是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再不以上帝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的形态就再不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反射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活动都是不是彰显了上帝的荣耀，而是让上帝的荣耀受到了亏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都已经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的目标。既然偏离了目标，当然在上帝的眼里就是罪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的人都达不到神为人制定的道德的标准啊。当然圣经里面提上帝为人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标准，道德的标准，但我们可以说最集中的体现在什么地方？体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耶和华神在西奈山颁布的10条诫命。哎呀，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对不对？10条诫命前4条谈人和神的关系，后6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对不对？前4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守安息日，这4条。后6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房屋、利弊，不可贪财，就这10条。后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这10条标准把它归纳成2条最大的。第一条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最大的一条。其次是什么？其次也相反，当爱人如己，要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所以按照主耶稣的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爱神，我们能够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我们就达到了神的标准。但是问题是，一个不认识神和神没有关系的根本做不到。尽管我们还没有信主，可能我们可能要求自己比较严，我们工作很认真，有责任感，愿意去照顾别人，去帮助别人，那对你的同事啊都很蛮尊重你，那这个好不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连照我们在为拯救我们在呼唤我们的上帝，我们都还不认他，还不承认他，还不接受他，我们还谈得上爱他吗？所以在上帝的眼里，第一条的大诫命就犯了。即便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神， 还是三心二意、半信半疑？我们恐怕每一天都值得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第二，爱人如己，现在非常的困难了。你看，孔夫子都只是说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自己不想要做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就已经很难了。可是上帝的要求是，你要主动的、积极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是更困难的。我们的爱都是有限的，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看，都是这种条件，哪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呢？所以你会发现吧，去有了这两条，人根本做不到，没有一个你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在上帝眼里就是犯罪。那么有的学者呢，把这个罪哈分成两种，一种所谓的积极的犯罪啊，积极的犯罪，就是说圣经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什么意思呢？上帝设了十条诫命，比如说，对不对？我们人就用自己的行为去逆着十条诫命就行。上帝说不可拜偶像，我们就去拜偶像；不可杀人，我们偏偏去杀人；不可犯奸淫，我们就去犯奸淫。用自己的行为去对抗神的律法，当然是犯罪。这就有一点像我们是触犯了世俗社会的律法一样，就有点像刑事犯罪了啊，这是一种。可是另外一种还有什么犯罪呢？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什么意思呢？从表面上来看，没有做坏事，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去做这件好事，做这件善事，我们却不去行，那么在上帝眼里也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神的标准。所以你看，无论是积极犯罪，无论是所谓的消极犯罪，其中最根本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达不到标准，在上帝眼里就是罪，啊，这就是圣经中的啊对罪的这个定义。所以人自己用自己的言行去对抗神的诫命，是所谓的积极犯罪啊，这等等，说不过许多的确据，故意不相信神和一切的恶行和不义。所以保罗哈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他举了很多人的恶行的事情。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恶、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举了很多。还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欢喜欢别人去行啊！就在罗马书讲了很多很多人的这个罪行的一些表彰。当然我想我们每个人不可能每一条都犯了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对号，恐怕多少一条两条会对得上的。只要对上，在圣灵眼里就是犯罪啊，甚至犯罪。你看主耶稣说，你们听见又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此时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你看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他就把杀人和动怒把它连在一起。主耶稣讲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动怒就等于杀人，乃是说人杀人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里边有仇恨，里边有愤怒，如果不从根本上把内心的苦毒这种仇恨消掉的话，一旦时机成熟，你可能就会真正产生杀人的实际的行为。就是你看看，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非常非常的高，不仅外在的行为，连我们里边的心思的意念神都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因为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圣经讲无论是公开的隐蔽的，是心里的心思意念，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一一的成名，因为受造物在上帝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上帝面前隐瞒啊！所以像这些，我们就知道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虽然说我们在人的眼里，有的人道德水准比较高， 比较多，能够考虑他人；有的呢，道德水准比较低，考虑自己比较多，这是对的。人有所谓好人和比较不太好的人之分，但是不论所谓的好人坏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得到神的标准，所以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当然今天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什么？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呢一定要犯罪。所谓这个罪性啊，圣经讲是私欲或者情欲啊，就叫做罪性。有了这个自私的核心，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一定在里边酝酿的，一旦时机成熟，它就会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行。所以你看，因为圣经就 sin， 它用这个单数的一个 sin 表示我们的罪性或者罪根，用一个复数 sins 表示罪行。因为里边有罪性，所以时间一旦成熟，它就表现出各样的行为，这就是罪性啊。因为人有这个罪性的根在里边，所以人一定是要犯罪的。像我常常给弟兄姊妹讲哈，朋友们讲，要看人的罪性，要看人的自私的核心，就看孩子。一方面，孩子很天真、可爱、活泼啊，给家里带来很多的欢乐。同时你会发现孩子是绝对的自我中心，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什么都得请他，你稍不如意就是打滚撒泼啊，地上哭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那谁教自己孩子要自私的？我想多数家长不会啊，这是他的本性使然。我记得有个弟兄哈，在很多年以前了，那当时大陆也都是一个孩子，所以从小有个儿子，儿子四五岁就教导他要有好的品行啊，能够多考虑他人，所以从小就开始讲孔融让梨的故事啊。这孔融让了梨就这样讲，所以后来经过一年多的教育啊，他就这孩子也领会了。所以有一天他说：“我来试验试验这孩子怎么样哈。”就有一天呢，这个父亲就在外边买了一袋苹果，但是买不到梨哈，买了一袋苹果，然后呢把这个苹果就交给这孩子，让他来分。你看当时北京啊，你20年以前哈，你都是住在几平方米、十平方米，在主城山内都是住在里边了哈。啊，就是让这个爷爷奶奶这一辈都在里边，姨啊、阿姨啊、叔叔啊，他的这个堂兄啊、堂妹都在那儿，就是他自个儿的分，啊，就看见这孩子呢，就从那篮里挑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哎，就从姥姥跟上走过去了。啊，这个父亲还挺高兴的啊，知道哪一个大苹果先走到姥姥的跟前，就根本就走了一辈儿，就孩子就停住了，啊，就好像思想斗争似的，又不还不要往前走啊，就最后他就为了这个父亲，为了鼓励他一下，就说你还记得孔融让梨的故事吗？啊，孩子点点头，啊，马上又往前走几步，从姥姥跟前走，还没走到姥姥跟前又停下来了。看这思想都能很激烈啊，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哈，又不想送出去，又不敢自个儿吃啊，就在那斗争。这是妈妈看见心疼了，妈妈说：“你干嘛这么为难孩子呀？四五岁一个孩子，你这么为难他？中国5000年的历史，不就出了一个孔融吗？”就这句话，那孩子都听明白了，知道他妈妈在说什么了，手一回，一口就咬下去了。这父亲说：“你看看，就妈妈一句话，这一年多的教育就白费了。这人你知道吗？人的这种哈，因为这孩子他很单纯呐，他不会考虑我这样做、这样说，别人会怎么议论我，我会有什么后果，他不会考虑这些问题的。他是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行为、言行啊，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所以你要看人的这个自私的核心，就看孩子。那今天我们长大了，我们懂得多了，考虑问题也多了。我说这句话，做这件事儿是利大还是弊大，对不对？我尽量想办法把它修饰好，怎么样呢？这件事情的效果它是利大于弊，我们才可以行了啊。所以思想就复杂了很多。比如有一天我刚买了苹果，那我还没吃这个最大的呢，就被我们一会友看见了。哎，把这大的给我。你说我还没吃呢，你就要吃。你最后想半天要不要给他，忍痛也得给他。要不他就出去说了，你别看冯牧师到处去讲道啊， 既然吝惜得了，连一块苹果都舍不得跟我吃，那我总不能为了一块苹果把我的名声全断上了吧？你看，就忍痛你也得给一块，但是呢，心态和孩子是一样的，你舍不得的，只不过你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所以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教育有局限呢？教育可以让你知道知识，教育可能甚至让你知道善恶，哪一些事儿是当做的，哪一些事儿是不当做的，但是教育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信主以前常常有一个感觉哈，一个人做一件好事特别难，你要费好大的劲儿啊，卯足了劲儿，就像登山似的，一步一步才能往上走几步，才能做一两件好事出来。只要说要想做出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一放松，呲溜一下就下来了。只要一放松，做出来肯定是坏事。那为什么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啊？信主以后才明白，读了圣经才明白，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向于自私的，除非我们用极大的力气逆着自己的本性去做，你才能做出一两件好事来。只要顺着本性一做，绝对是坏事。所以这就是人有了这样一个罪性，所以他一定要犯罪的。所以圣经怎么讲？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因为有这个私欲，有这个情欲，有这个罪性在心里，他晕染了，晕染了，一定是条件适合，他表现出来就是各种各样的罪性。当然，这点我要强调一点：今天偏离的标准是指什么标准？是指神的标准、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脑袋变的。我这些年有机会回大陆去侍奉。一方面看着经济发展哈，这个建设啊，国力的增强，然后呢，老百姓物质丰富啊，百姓总体来说生活在提高，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发现在国内今天几乎是人心道德的沉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看吧，每个人都在讲钱，都在讲权，都在讲怎么样去吃喝，全是讲的是这个事情。就心里非常的压抑，觉得好像这都不是我当初一直思念了自己的故土，就是这样一样。而且现在像这个贪污腐败几乎就是成风了，谁要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有权就赶紧抓住你的权，就赶紧就用。而且现在像两性关系、婚姻的解体、性关系的混乱，已经到了几乎其实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了。今天你看那西方也不至于这个程度，你看现在是所谓的婚外情，包二奶包三奶啊，一个人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还算没有本事，大家都是这样议论，完全不以为耻，最后还发现了很多，还发明了很多的新名词都听不懂。我就听见一个，其中叫什么 MBA，你们知道什么叫 MBA 吗？对 ，married，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married but available， 那就说虽然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是可以和你乱来。哇，就是不以为耻啊，就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啊就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在上帝的眼里绝对是犯奸淫，啊，上帝的标准。良性的关系，夫妻只是为啊，良性关系，夫妻只是上帝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无论是婚前的同居，是婚后的婚外情，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奸淫，最后都要面临上帝的审判。所以，但是人就是道德就难会变了，大家都这样做，就不以为不算什么事情，因为你法不责众了。啊，但是上帝的标准是永远不变的，所以这一点有一点很清楚。我们人呢，也可能有一些善行，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是问题是人不能够只行善而不犯罪。所以圣经说什么？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们可以做三件五件的好事，但是不能够永远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种我们的情况啊，不能够永远去做好事、做善事。所以，我想，如果我们朋友们明白了圣经中讲的罪的含义， 我们又能够很诚实地面对我们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于否认自己是罪人，就知道罪的含义是什么，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圣经讲的非常的绝对，一个例外都没有啊！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看有行义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一个都没有，就讲的这么绝对，每个人都是罪啊。那么犯了罪会带来什么结果？圣经讲的很清楚，犯罪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每个人必须要付上死亡的代价啊！圣经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经文。当然很重要的一条，所谓的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和永生神的关系就断了，所谓的灵性的死亡，这一条非常的要紧。人和神的关系是一个纵向的关系，当这个纵向关系出问题以后，人的一切横向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人和自己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人和人再不是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彼此相争，彼此相恨，彼此相斗，彼此相杀。这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那几千年的文明史当中也不乏有革新有革命啊，很多的知识人人为了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社会，他们愿意出来奋斗流血牺牲，在他们还没有取得成功以前，在没有掌权以前都还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一旦自己掌握了大权，觉得没有人可以管得了他们的时候，人的罪行马上就出来了。所以这些改革者变成一个当权者以后，马上就腐败堕落下来，然后就被新的一代改革者再取代。你看人类的历史一直是这样循环的。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个改革者一个革命者自己的罪也没得到对付，你怎么可以把社会的改革进行到底呢？因为首先需要改革命的是革我们自己的命，要让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摆对了，把我们的自己的罪性得到对付了，我们才可能真正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阮志明这次也刚好在同一时间，他在另外一个教会讲道，也在温哥华了。大家知道阮志明当初怎么信主吗？他首先是从认识人开始，大家知道六四以后他们一部分就投到巴黎去了啊，在巴黎建了一个民主阵线，当然阮志明也在那儿。结果呢，后来这个民主阵线呢就开始争权夺利、尔虞我诈，阮志明觉得不对了，我们这还没掌权呢就开始争权夺利了，那将来如果真让我们这批人掌了权，我们能够比现在的当权者好吗？不一定。他就从那认识到问题，所以他最后写了一篇文章，我们骨子里有毛病。就阮志明信主以前写的这么样，他看到他过去都是自己是精英呐、是中国的希望啊，都骄傲的很呐、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这批人很有问题。他是从认识人的罪性开始的，最后去寻求出路，他认识到上帝。所以今天朋友们，今天来接受这个信仰，你除了知道有这位神的以外，一定要认识我们人是罪人，是亟待要被神拯救的罪人，否则我们要走向永远的沉沦。如果你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话，这个信仰对你是可有可无的啊！所以这个灵性和上帝的关系断以后，人的关系全部出问题了，没有一个改革可以进行到底的。几十年又转回来了，几十年又转回来了，可能开国的时候可能有一片开国的景象，可慢慢慢慢的这些上层就慢慢就腐化了。人可能有时候有很美好的理想，建立美好的国家，但是你革命者本身你就罪就没得到对付，你怎么可以把这革命进行到底呢？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哎呀，我就一下把我点醒了啊！那过去我们就是读马克思主义哈，就是要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不对？然后呢，消灭阶级，最后建立大同的社会。那当然这个想法很好了。这文章说哪有无产阶级专政呢？怎么可能实行无产阶级？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当你无产阶级变成统治阶级的时候，你就不是无产阶级了，你变成有产阶级，你就变成统治阶级了，你整个的思想感觉全都变了，你就这批人上去以后，你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了，是无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哎，我想这很有道理，过去从来没这么讲过，对不对？怎么可能实现？实现不了的。 所以你发现这些，你社会怎么样去改革？你人本人的问题，你是最没得到对付。我们的最没得到对付，我们怎么可以把这个改革进行到底呢？所以我觉得症结都在这些地方，不在于你是谁，你是哪个政党去做，只要我们和神的关系不对，我们对社会的贡献都是非常小的。不过就是一直在赚钱，一直在赚钱，几十年又是一个轮回，又赚回来了。但你就看看今天整个世界就是这样。所以今天让一个国家，让一个民族要真正有出路，真正走向复兴之路，唯有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敬畏上帝，能够遵循上帝的话，这个国家才有真正有出路。按照人的办法都是很有限，走着走着又回来啊！不是说我们的愿望不好，我们没有努力，因为我们人本身的罪性就没得到对付啊！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啊！和上帝的关系断了，这是一种灵性的死亡。另外呢，肉体要死亡。你看圣经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无论你活得再长，最后都得死。实际我们今天我们时间详细讲啊，我们好好读创世纪会发现，实际人必有一死，并不是上帝造人的初衷。如果当时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听上帝的话，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人是可以永远活的。所以人的肉体死亡乃是人犯罪的结果。当然因着人的神的救恩，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肉体消亡以后就永远和神在一起了，对不对？但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拯救，这并不是死亡带来的直接的关系。死亡的本身不是上帝当初造人的一个初衷。另外呢，我们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亡。什么叫第二次死亡？圣经讲的在启示录，就是当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一切的人都要复活啊！如果我们存留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先不用死，一切过去一切死的全部要复活，就在耶稣的神的大审判台前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人就分成两拨，一部分是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这一部分人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了，这一部分人就可以永远和神在一起，进入天堂；另一部分人拒绝神的救恩，带着有罪的身体就永远不能够见神，那就只能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就是地狱。那为什么有罪就不能见神？很简单，圣经讲，因为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而上帝是光明的，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这两者不能够相交，不能够相通的。今天有罪的人就不敢见上帝。你看我们读圣经，读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那些大的先贤们在异象中一看见上帝出现的时候，马上就跟死了一样。为什么？神的光一照，就把我们的黑暗、把我们的污秽全都照出来，让我们的无地自容。那今天有的慕道朋友说，有一天上帝给我显现一下，我马上就信了。显现不得了呀，显现了你就活不下去了。就是当人的罪没得到解决以后，你就会永远和上帝隔绝，这就是圣经讲的第二次的死亡，到一个永远见不到神的地方，永远和神的恩典、神的爱隔绝的地方，永远和爱神的人隔绝的地方，那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这就是地狱。所以按照圣经的这样一个启示，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这样，因为有罪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啊，我们就会永远走向沉沦。当然有人说，那既然罪有这么大的难，带着这么大的恶果，我们是不是干脆就离恶向善，不犯罪了，好不好？但是人没有办法，人不能够自己救自己，不能够从罪里出来。为什么？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还没有归向神的人，我们都被我们的罪所奴役住，把它被辖制住。什么叫奴隶？没有自由了，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被捆绑，都被奴役。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义的奴隶，有人做权势的奴隶，有人做色情的奴隶，反正都有捆绑。明明知道这件事不该做，偏偏要去做，做完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为什么？完全没有自由了，就像吸大烟一样上瘾了，知道不该去吸就拼命要去吸，完全被奴役住了啊！所以人没有办法自救啊，没有办法自救， 你看，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很大的区别，对不对？别的宗教说，你只要行善，你积德，你做好事，你死了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做出再多的好事，你也不能把你的罪抵掉。带着有罪的人就不能够见上帝，所以这就是区别了啊。那有人说，那既然是这样，神这么爱我们，是不是能够通通来一个特赦，来一个大赦，通通上无罪全回来不就得了吗？神也不能这样做，为什么？所以您说得很清楚，我们的上帝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上帝，有罪就是有罪，没有罪就是没有罪，有罪又算无罪，那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原则在哪儿呢？没有，那怎么办？人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上帝又不能算有罪为无罪，难道上帝就眼着这儿的看着我们走向沉沦吗？不是，神有他自己的救法啊，他的救法很多，他的经文拿捏了很多。那其中一段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按照上帝的原则，我们都每个人要付出死亡的死的代价，但是因着神对我们的爱，他为了救我们，他知道我们自己没办法从罪里出来，必须要付上死亡的代价，怎么办呢？神爱我们爱到这样一个地步，以致让他的独生爱子不仅成了人的样式，而且他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他是没有罪的，他为我们成为有罪，他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自己的肩上，他来替我们死了。他没有罪，他不应该上十字架，他不该死的，但是他心甘的情愿为我们的罪替我们死，他就满足了上帝对死亡应该付出，对罪应该付上死亡代价这个公义的要求，他替我们死了。所以呢，我们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我们就不必再死了，因为主耶稣也替我们死了。所以如果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他流出的宝血就能把我们的罪洁净，让我们罪被洗掉以后，我们就可以重新回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做成救恩，就是他来替我们的罪，他替我们死了，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拿不掉的罪，他替我们把它拿掉了。那唯一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要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神就把我们罪拿掉了。那么这样，既然没有罪了，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与上帝和好。这就是讲的整个福音啊，简单的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圣经记载就是耶稣有大声喊叫，气儿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大家知道这个幔子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会圣所或者会幕哈，整个都是圣所。那么在这个会幕里边，后半一部分有一个大的幔子把它和会堂的别的部分都隔开的。这个后边那个地方叫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 ，Holy of the Holies 啊，没有人敢进去，太圣洁了。那里边放的有约柜，约柜里边有放的有很多的东西啊，有像这个放玛拉的金碗，有摩西法国杖的法国牙的手杖，有十条诫命的两个石板。那么这个约柜上面就有个盖儿，这盖儿是一个纯金打成的，上面盖儿上面有两个长翅膀的天使，叫基督伯。这个盖儿叫做施恩座，所以在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哈，耶和华神经常就在这个地方面对面的跟摩西说话，是非常的圣洁，平常没人敢进去的。只有一年一度以色列的赎罪日的那一天，他们的大祭司会带着祭牲的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代表以色列人向神认罪，只有这一次。但是大家知道，大祭司也是人啊，他也是罪人啊，他进到这么圣洁一个地方，他能不能活得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读利未记就会发现哈，大祭司他专门有一个大袍子，专门这个特制的一个袍子。那袍子下边这个下摆啊，有装饰的，什么装饰呢？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大家仔细读《生命》利未记哈。那后来学者就开始推算了，为什么要有铃铛呢？ 因为有铃铛，那大祭司一走动，那铃铛就会响，对不对？所以呢，有人就推断，就当大祭司进到这个幔子里去向耶和华认罪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是不敢进去的，就在外边等着。可是大祭司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啊。那如果一会儿听见铃铛在响，一会儿响一下，那说明大祭司还在动会儿呢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了，那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这个这么圣洁的神面前了。那人也不敢进去，早就准备好一钩子了，就踏到这个帐篷里边去，想办法把这大祭司勾出来，知道吗？当人的罪没有解决以前，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可怕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断气儿的时候，突然这个幔子一下就裂为两半呢？怎么去解释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样解释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为什么主耶稣一断气儿的时候，大家知道主耶稣最后断气儿说了两个字，还记得说了什么吗？成了，对不对？主耶稣没说完了，那不是完了，是成了啊！主耶稣他一断气儿，他把整个拯救世人的计划完成了。所以这个幔子一裂开，说明什么问题？因为他的救恩计划、救赎计划已经完成了，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人，他们的罪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洁净、所遮盖，一定是神的儿女，使他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至圣所，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直接通向神的路就打开了，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绝不是主耶稣的武断偏狭，因为这是唯一的路，没有这条路，没有人可以到神那边去。所以彼得也是这样讲，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面就看得很清楚，我们今天讲福音，讲好消息，那么这个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呢？实际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洁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的罪，使他们能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和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和通途。所以为什么讲的耶稣是唯一的路？因为只有耶稣这位神，他为我们人的罪死了又复活了，我们只有借着耶稣的十字架，这位把地和天连在一起，把人和神连在一起十字架，通过十字架我们才能到神哪里去。你别的宗教可能也知道有神，但你知道有神过不去，除非经过耶稣的十字架。因为没有一位所谓的任何所谓的神能为人的罪去死，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只有我们的主，生命的主，为了对人的拯救，他心甘情愿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就是唯一的路。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这样跟我们做的救恩，离开了这条路，离开了耶稣的十字架，就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那边去。所以这绝不是基督教的偏狭，因为只有我们的这位真神才这样爱我们，才为我们付出这么重要的、这么大的代价，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我今天也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两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把福音传清楚了，一定不能够传成功福音、廉价福音，都是讲信耶稣得世俗的好处啊！你今天不是被没有工作了，赶紧来信耶稣，明天一祷告就给你一个工作啊！你今天不是身体不好吗，赶紧来信，一祷告明天病就好了，千万不能只传这样的福音。当然耶和华神作为我们的父亲，他当然要管我们世俗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要信福音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求耶稣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罪拿掉，能够与神和好，这才是福音的根本啊！如果单纯为得世俗的好处，你折得再多，将来人一走什么都没有了，不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传福音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要，不同的角度切进去，这主耶稣保罗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切进去， 你最后一定要把他带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边，让他要认罪悔改，这才能归向主。因为最近啊，就听见好几个弟兄姊妹跟我说，他说冯牧师，我都信主好几年了，啊，今天听你讲到，我才知道我是个罪人。都信主好几年了，还不知道自己是罪人。我不是问他怎么信的，我问当中我们怎么传的呀？全传好的啊，能得祝福啊，来得恩典了，谁不愿意得祝福得恩典了？都来了，不认罪啊，那没有用啊。那有人说那怎么办？讲罪他不愿意听，他跑了怎么办？跑了就跑了呗。如果这么清楚的问题都不接受，那你就跑呗。当然我们要给别人讲清楚，你不能那么简单，信不信？不信下地狱。那不能这么简单，你把道理给人讲着，为什么？对不对？你看有个布道家就讲，你们这些不信神的人都是愚顽愚蠢，很多人站起来就走。那你说这布道家讲的对不对？很对，因为圣经讲了，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什么，诗篇是诗篇嘛。但你道理跟人讲清楚啊，那么一讲就首先给人来一个帽子，就说人家是愚顽，对不对？所以像这些罪，罪要跟他们讲清楚，圣经讲的罪是什么含义？我想讲清楚了，真正每一个诚实人，他都不敢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时候讲清楚，来告诉他，是真正从根本上，神给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让我们出死如生，出黑暗如光明，能够得到一个永恒的东西。有了经验，我们才知道神为我们做出了多大的救恩呢？我们就绝不会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有这样那样的难处，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祷告，马上就开始埋怨神。如果我们认识到神的救恩的宝贵伟大，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感谢神。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他的感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能感谢神，那说明他真的认识到神，认识神了。否则就是一给好处就感谢，一不按照自己要求办，马上就埋怨。那这个和拜菩萨有什么区别？完全是同样的心态，只不过我们基督教的菩萨叫耶稣而已。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信仰你下不到根本上去。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传福音，好好把福音传清楚，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勇敢地把福音传出去。啊，我相信一些追求真善美的人，即使他一时跑，他如果真是愿意追求永恒，他有一天会回来的。绝对不要单去说讨人喜欢的话，讨人喜欢的话不能解决问题了，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触及人的灵魂。高高的把神的话语举起来，才能真正照亮那些在黑暗中在罪恶中挣扎的人，让他们有勇气能够走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今天我讲了这么多，就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会看见吗？所以作为一个信仰，这个信仰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是解决生和死的问题，绝对不是吓唬人。如果这个我们今天犯罪的后果不这么严重，神不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的。大家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看到电影，看见很多的画片，都是好像主耶稣身上还有一块布，对不对？实际的情况是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要赤裸裸地让你在众人面前羞辱你。有时候那钉了十字架了，很多长时间都不会死，他慢慢耗你，一颗钉子或者从这儿或者从这儿钉进去，两个手，然后呢把脚上是这样并起来，一颗大钉子从两个脚骨一下钉过去，钉到十字架上，就慢慢耗你。你看大家平常我们呼吸的时候哈，胸部一扩张那就可以吸口气，但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他是这样一个姿势，他的胸部一直就处于扩张的状态，他要再吸气怎么办？他要使劲的把胸脯用脚上这个钉子作为他身体的支点，使劲把身体往上抬，他胸部才能扩张一下，才能吸口气，大家就知道那个疼痛了。所以为什么你看圣经记载那是逾越节的前夕，对不对？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希望这个耶稣和钉在十字架两个强盗赶快死了，否则他们老的手在这儿，他们想赶快回去过节。他们用过什么行为？就是他们首先去用棍子把这两个腿强盗的腿打断。为什么腿打断他就会很快会死？因为腿打断以后他连下面那个支点都没有了，所以他想把胸部抬都抬不起来，很快就断气了。当他们去打断耶稣腿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断气了，因为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什么？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断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就是为了拯救我们。 所以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你们明白了这个神对我们这种爱，圣经怎么说？唯一人死是少有的，唯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啊，有这人很仗义，那有人替他死可以，这人很仁义啊，我们可以替他死，但是唯有我们还在这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所以当我们还不认他，当我们还在否认他，甚至还在亵渎他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这个爱哪儿在人间有这样的爱的？你看主耶稣最后讲的话是什么？当犹太人在下面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在祷告什么？我很多时候读到这儿，我读不下去了。我就常常想，我要是换的是我会怎么想？我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明明知道我来到世界上一件坏事都没有做，连反对他的犹太人也挑不出他有任何的毛病，而且是做了一切的好事，让瞎眼能看见，确实能够行走，长大麻风的被洁净，被鬼附的被释放，死人从死里复活，一件坏事都没做，就是这样犹太人还要把他钉死，那就是明知故犯了。我想如果我这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也许我就求父下一把火把敌人全都毁了，因为你明明知道我是神，你还要帮我钉死，无可救药。但是你看主祷告了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什么他们不晓得。当我们的主被罪人钉死的时候，被人咒骂的时候，主耶稣还在叫父的赦免。大家想想，这样一种宽阔的广博的爱，世间怎么会有？没有，这种爱只能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看耶稣是不是神，就看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这个是绝对人做不出来的。这就是从天上来的爱，神的无条件的爱。如果神要按照条件来对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得救的。所以像这些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仔细想一想，这个神的大爱就这里面彰显得很清楚，目的就是要拯救我们，我们实际是不配的。那有的时候就这么简单就得救了吗？是这么简单？因为神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因为神知道我们做不出什么，是神把一切都担起来。就像今天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读上来，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很顺利，可是你知道我们的父母为了供养我们，他把一切的精力经济全都来供养我们，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主我们的神所付出的比这个还要大，是他把一切都做成了，所以我们叫做福音。为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为什么是好消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做，神让我们做的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本来就是这个罪人，也没让我们说违心的话。只要承认是个罪人，愿意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就得救了，就这么简单。也许现在我信主时间太长了，我现在都不太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好的救恩不要啊？还犹豫什么呀？今天只要你每个人愿意敞开心，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把愿意把耶稣接受到你的心里，今天你就得救了，你的罪就被神赦免了，今天你就可以回到神的家里了，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就这么好。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昨天已经有十几个人哈，他们昨天都信主，我希望你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我巴不得你每个人都来信主。神就是这样无条件的爱你们，救恩已经做成了，这个救恩的礼物就摆在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只要你们敞开心伸出手，这个礼物就永恒的礼物就是你们的了，就这么简单。要的就是你们把心门打开，要的就是你们把手伸出来，这礼物就是你们的，千万不要再等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知道很多人也心里有所动，但是老是在犹豫，啊，总觉得有不笃定感，啊，95%都差不多了，总有5%不笃定，想再等两个月，再等一年两年，我劝你们不要等，你们再等20年，再等30年，最后你要信主来一瞬间，你还是要有挣扎。为什么？你必定不现在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到神了。但是我们毕竟周遭有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基督徒的见证，就知道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的非要去认识神，啊，你也不要觉得怕，你信了主以后就被束缚了啊。礼拜六啊，礼拜五要来教会查经，礼拜天又要来崇拜， 不要怕这个束缚。你们相信你们信了主以后，你们盼的就是礼拜五，盼的就是礼拜天去教会的，没人强迫你一定要去的。当你和神建立的关系以后，你就渴望的去敬拜神，你就渴望的和主里的弟兄姊妹能够彼此相交，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有人害怕，那万一我都信了主，我就一切自由都没有了，啊，都是被束缚住了。实际朋友们，你要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绝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不是叫真正的自由。因为你如果真正想做什么的话，什么都想做的话，有一天你就什么都做不了了。你想去偷盗，马上被抓住就被关起来了啊！不是你想做，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的自由是应该能够有能力做应该做的事情，有能力不做不应该的事情，这是真自由。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真理的圣灵呢，圣灵来了，一样带领你们进入他的自由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按照真理而行才有自由。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讲，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啊！这个一个人做事情柔韧有余啊，他为什么柔韧有余？他睡着规律来做呀、啊，他按照规律来做，当然就很自由了，对不对？你天上飞机，你一定按照航线走。这个大洋的船一定按照航线走，要开辟航线。为什么？因为地上有很多的暗流啊，这个季风啊，很多东西，哪一条航线走得最快，你一定要顺着这个走，你才有真正的自由。你的火车它在铁轨上跑得很好，你说我在草地上跑一跑怎么样？那肯定跑不动啊！所以你一定是要按照规律而行，真正能够按照上帝的诫命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这个真正自由是在这儿。所以绝不是让我们被束缚了，而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所以今天这个信仰非常的真实啊，非常的真实。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所以当时我信主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问到最后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解决，我这样信的主。我说我都没举过手，我自个儿在家里跪下来祷告，祷告完了礼拜天我去教会给这个，不是那时候我们还是查经班啊，团结。我说我信主了，大家都不信，说你真信假信呢、啊？因为我过去跟他们出的难题太多了哈。我说那还有假信的吗？在美国这么自由，那不信就是不信了。我说信了就是信了哈。那夫人再去这个受经班吧，去学习。这学习了几个月，最后就是就92年的复活节我受洗，91年信主，92年受洗。那信主以后，神就知道我太理性了。所以呢，让我要去经历他。这个神绝不是光是理念中的神，圣经中写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一定要你更多去经历到圣灵的同在，神的同在，经历到很多神的大能，你要知道哇，这个神就立体的，就不是在脑子中的神了，是真正的神。而在我们这个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不仅说将来我们肉体死亡以后我们要永远和神在一起，要永生，对不对？但是神告诉我们很清楚是什么，我们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在我们肉体消亡以前这几十年，神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我们里边新的生命，要把整个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要有一个新的生命要活出来。这是信仰非常重要的东西。这些丰盛、这种平安、这种喜乐，绝对不是身外的功名利禄可以买得来的。你钱可以有很多，你地位可以很高，但是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这因为这样一种平安喜乐是神从高天之下直接赐给我们的，是世界不能给，也是世界夺不走的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人生的意义，知道我们将来要往哪儿去，对死没有惧怕。所以有一次我当时我的儿大儿子十几岁，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说爸爸，大家都在讲视死如归，他说我认为只有基督徒才懂得什么叫视死如归。哎，我觉得讲得很对啊，我都在讲视死如归，归到哪儿去啊？我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知道归到哪儿去，对不对？那只有基督徒知道，我们死了以后是归到天父那里去了。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对不对？我天父家里有很多的地方，我预备好地方以后，叫我在哪儿，你们也在哪儿。他知道要归到自己天家里面去了。所以像这些，当我们对功名利禄看得也很淡的时候，当我们对死亡也不惧怕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就平安就喜乐。 作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同样也不知道明天明年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把握。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掌管明天，他会带领我们走过明天，对不对？所以一天的忧虑一天就当了，这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不为明天忧虑了。可是世人就做不到，因为你老在变嘛，明天会怎么样，后年会怎么样，你没有把握，心里就很着急。但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知道天父在看我们，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非常的显著。大家知道911哈，我举一个例子，911是发生在礼拜二，在礼拜二以前那个周末，我去 Newark 下了飞机，还看见那个这个世贸中心的两个楼还跟那儿待着呢，结果下礼拜二就没有。那么在911发生以前，我是订那个礼拜五订好了去克利夫兰的讲道的机票，结果礼拜二911就发生了。发生以后呢，当然飞机都停了，而且大家都劝我这个时候不要外出，因为太危险了。但是我的祷告是很清楚，如果飞机敢飞一定要出去，因为这个是人最需要福音的时候。恐怕你们都几乎都没注意到啊，那一段时间你到各地去讲道，无论是布道是培灵，人都坐不下，连走廊都站满了人，慕道10年20年30年的最后都站着了，信主。所以我说飞机敢飞我就去。所以礼拜四晚上呢，我就给 Milwaukee 的机场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飞机飞啊？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礼拜五飞一班飞机飞到克利文。我说那很好，我说我就 confirm 了，我就订票了。他说好，他说你检查的非常的严格，所以你要在起飞以前3个小时到机场。啊，平常我们1个小时1个半小时都可以啊，3个小时，我说好。所以在起飞以前3个小时我就到机场了，安检。结果呢，5分钟就通过了，因为机场根本没有人。你再检查能检查什么呀？啊，是那么大一个飞机，我坐了10几年的飞机啊，第一次那么大飞机，3、5个乘客，第一次有机会躺下来看书，啊，把那个3个座位的那个靠背往上一放，啊，垫一个枕头啊，垫一个毯子就坐下来看书。你说那时候我担心不担心呢？当然担心了。你平常飞飞机都担心，你像我太太就很担心。虽然说飞机出事的距离小吧，可是背不住你老坐呀。你老坐你可能碰上的机会就大了，对不对？所以这10几年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每一次飞机一到，第一件事就给太太打电话，告诉她到了没掉下来。她等的就是这一句话，哎，等着接下来就不管了，你知道就到了。你说在平常时期都这样，何况这就非常时期的。大家知道有一架飞机就掉在 Pittsburgh， 大家记得吗？联航93。那它 Pittsburgh 离 Cleveland 很近的，那我怎么能够保证在这个非常的时期这个飞机能够平安的到呢？是还是担心的，但是担心是担心，心里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无论这个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克利夫兰还是中间掉下来，都在我们神的手里，所以心里没有惧怕呀。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真实的生命。当然最后飞机是平安的到了，否则今天我也站不到这儿了，对吧？但是问题是当时你还不笃定还不知道结果的时候，心里没有惧怕，因为知道神在这儿，他掌管一切。这绝不是自己的心里的自我安慰的，知道神就是在这儿。所以这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看顾，神的保守，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靠着圣灵的工作，能够把新的一个生命彰显出来。有了新的生命，他就一定要表达的。当然我们每个人对圣灵的顺服程度决定我们生命长进的快慢，明天我会谈这个问题。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就会要变化，因为没有变化，别人根本不知道你信仰的真实性。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本来很多见证的，我说没时间再给你们讲了，就大家要相信这个一定是很真实的。你看我信主19年了，如果这个信仰是不真实，我自个儿吃亏就完了，我还在骗你们干什么？我这事儿多得很的，做不完的事儿啊！你看看弟兄姊妹，老是开这种布道会，我们常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我们常常在教会吃免费的午餐晚餐，那钱从哪儿来的？这午餐从哪儿来？晚餐从哪儿？都是弟兄姊妹自己掏腰包出来，他跟你们一样都是工薪阶层。他们要花时间、花金钱、花精力，来组织各种的小组的活动、团体的活动、教会的活动、布道会，为了什么？ 就是因为知道这个信仰这么好，这是给生命的信仰，而且知道神的心意，他是愿意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所以才一次一次的来举办这样的特会。这个特会能够举办的本身就是这个信仰真实的见证，否则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会，怎么可能呢？你说白了，我们反正已经可以上天堂了，你们信不信也和我们也没有直接关系，对不对？不是这个，这不是神的心意了。神的心意要不愿意一个人沉沦，那要人人都悔改。这圣经讲得很清楚，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所以你看，才有一次一次的这样的会议能够开始。这个会议的开始的本身就是这个信仰真实的见证。虽然我们基督徒都不完美，我们都还是生命要不断的长进，但是会看见一个真正信主的，他的生命会一天比一天好的。这这些都是很信仰很真实的。我是一个过来人，过去我不信，现在我信了，我知道这个差别有多大，所以我就希望你们都信，早信早得福啊！过去说实在，我刚才出来传道的时候都是给人讲道理，讲很多的道理，那有时候开这个我想福音营一讲就是七八讲完再讲下来，第一讲讲完有人就要信，我说你们着什么急啊，先顶住啊，不要信啊，你把道理搞清楚以后再说了啊！你心里一热，你一信，最后你遇到问题你又动摇。后来我才知道，信主的那不完全是道理的问题，乃是圣灵的工作，乃是每一个人对圣灵的感动的一个敏感性。有人从来没信过福音，哎，他第一次就听见，哎，就是他，我就信了。我们很多人说你怎么这么草率啊？人家不一定草率，也许别人的悟性比你高呢。你道理老是在这个理性在科学层面老悟不了，脑都出不来，人家一眼都悟到了。我记得我们教会哈，大概十几年以前办了一次福音营，当时我讲第一讲就三个人信主，结果七个人其中一个学生马上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我就很担心他，他就听了一讲啊他就走了，我不知道他最后会不会流失了哈。一年以后我到他这个城市去讲道，我专门给他打电话，我说你来接我，我要到你那儿去看一看，我就想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了，就是他来见我，我就在路上我就问他学习怎么样啊，这个生活怎么样，就转了很多圈了哈。你不好意思马上就问他信仰怎么样哈，问了很多，最后我就说你现在信仰怎么样了，这一问他半天不说话，我心想坏了，对不对？刚一听了第一讲就走，你现在也没人跟进，我说你就实话实说，你告诉我现在怎么样。他说他憋了半天，他就说什么，他说冯老师，我认为我或迟或早回去当传道人。我说感谢主。后来四年以后我又再见到他，他就从他信主那一天开始到这四年，神怎么一步一步带领他，这是神的恩典了。当然你这样靠感动心里一热就来信了主，神一定会帮助你们能够更多明白基督的道理啊！你不能老停留在这儿，别人为什么要信，哎，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了啊，哎，问这个问题也不知道，问那个问题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信了。那什么都不知道的信不就是迷信吗？对不对？所以就你不能停留的。但是今天作为信主，作为基督徒，神不要求你知道更多的道理，你愿意信就可以来信他的。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跟布道友讲，你们要信主就三个问题。我回大陆去，你们知道吗？有时候十平方、二十平方米的屋子，每一天人流不断，一个小时换一波。大家知道我去了都来找啊，都来要信主，找上门来信主，我都不敢再轻易带他们做绝知祷告，就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你相不相信耶和华是宇宙间独一的真神，此外没有别神？第二，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走向永远的沉沦？第三，你相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死的？你只要相信他，你的罪就能够被他的宝血所洁净，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这三个问题，你说我可以道理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宗教就必须要信耶和华独一真，但是我就愿意信，愿意信就好了，道理以后你信了主以后，神在帮助你把道理搞清楚。就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现在你承认，你愿意相信，今天你可以做基督徒了。神没有要求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一遍，神也没要求我们的行为一定要变得多好，神来拯救的，他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悔改的。我们要的就是信他，愿意跟随他就够了。就这三个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二，自己是个罪人；第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为我们的罪死的。只要我们信他， 我们的罪就被他的宝血所洁净，就能够成为神的。就这三个问题，你说我今天都愿意信，相信，愿意承认，今天你就可以来做基督徒。以后更深的道理，求主进到主里以后，圣灵的进入，我们教会的活动，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圣经的真理，这样我们可以把更多的道理去传给别的人，我们自己的信仰可以建立。但是今天做基督徒就有这三点就够了。圣经讲的更简单，你只要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家他从死里复活，就必然得救，就这么简单。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所以我就希望我们今天说，神的要求很低的，先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再说。我的十几年传道的经验就是，早信早得福，早信早在神的祝福下，早在神的看顾下，先进到神的国度里边来，然后神来帮助我们一步一步在生命上，在真理上不断的进步，好不好？所以我想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如果你们要问这个神的真实性，我根本不用跟你们讲这么多大道理，因为我知道他就在这儿，因为我这十几年经历了很多神的超然的带领，很真实，很真实，推都推不掉，绝不是你脑子里边一厢情愿去想的。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是今天真正知道神的大能，啊，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今天你们都来信主，一定是一件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你要问我，到美国28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认识了我们的主，这是人生中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而且一直要带到永生里面去啊！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呢，我们还是一样，跟昨天一样，我们一起祷告。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来相信主，今天你就可以来承认做神的儿女，好不好？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也希望在国内，在电视机旁边的，在网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有感动，你们也可以低头来祷告，来归向神。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每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做成的救恩，我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喜乐。你的恩典我们是测不透的，我们是这样渺小，这样不洁不义不配的人，但是为了拯救我们，荣耀的主，生命的王，竟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父神，这是实在你的大爱，你的大能，你的拯救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主，我们的神，你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们，你把救恩在2000年以前已经做成了，你现在让更多的人要得到你的救恩。父神，恳求你的灵像昨天一样运行在我们中间，继续做那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更多的人今天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能够一心的归向你，今天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回应你的呼唤，今天都回到你的家里。父神，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们，今天都让他们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再问一问，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慕道的朋友，有哪一些你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认罪悔改归向主，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成为神所爱的，神所拯救的，神的宝血洁净的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天父的家里，能够得到他永恒的生命，成为他永远的儿女。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的人，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祷告，为你们祝福。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有，你们就大胆的回应神的呼召。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楼上有没有？如果有，你们大胆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勇敢，今天就是，也许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 今天马上勇敢地顺着圣灵的感动，迈出你人生最重要而且永远不会后悔的一次选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这样的布道会在你人生当中只能有一次，将来你可能参加别的布道会，甚至参加我的布道会，但是时间、地点、人员都改变了。所以哲人说什么？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所以神往往是在特定的时空为你们预备救恩，也许今天就是你们得救的日子。我希望你们把握机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有感动就顺服圣灵的感动，勇敢地迈出你人生最重要的这一步。而且我相信你多年以后再回首今天，你一定会为你今天所的决定感到庆幸，因为你做了一个最重要最正确的决定啊！所以非常感谢主。刚才已经很多人举手了，我再问一遍，是这次最后布道会的最后一遍。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电话。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楼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了。感谢主，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请放下，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我不再等了，今天我就回天家。我知道您爱我，您在呼唤我，我今天就回家，我不再流浪了，我已经流浪半生了，我已经吃过了很多的苦，今天我愿意在神的爱里，在神的家里。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一位两位，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请放下。还有这样的朋友吗？还有没有？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恭喜恭喜你看见了。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好，我请大家起立。刚才我们举手的朋友们，请你们走到台前来，我带你们做决志祷告，好不好？楼上楼下的，你们刚才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的，你愿意来信主的，一起到前面来，请大家鼓励他们，欢迎他们走出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走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对对对，到前面来，对对对，恭喜你们，恭喜你们，啊，对对，恭喜你们，对对对，恭喜你们，啊，恭喜你们，恭喜恭喜。恭喜哥！对，刚才你们没有举手的也欢迎你们，欢迎你走到前台来啊！恭喜啊！恭喜小弟弟！啊，好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还有这样的朋友没有？走到台前来，走到台前来。刚才没有举手的也一样哈，愿意来接受主的都到前面来。还有这样的吗？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还有这样的朋友没有？请走到台边来。如果他们不好意思，就请弟兄姊妹陪他们一起出来。还有这样的朋友吗？感谢主，感谢主，请走出来，请走出来。还有这样的朋友没有？楼上还有没有？楼上还有没有？一起下来，一起下来，我们大家一起欢喜快乐啊！一起欢喜快乐。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一起到前面来，感谢主，对对对，走到前面来，感谢主，到前面来，对对，到前面。还有这样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一起到前面来，楼上还有没有？一起来，好，我们现在，我现在带你们祷告好吗？我说一句，我说一句，你们大声的跟我说一句啊！好的，走到前面来，走，恭喜恭喜！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来，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感谢你拯救了我。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我相信主耶稣。是为我的罪死的，
是为我的罪死。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现在已经复活升天。
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
将来还要再审判世界。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接受耶稣基督，
接受耶稣，
为我个人的救主，
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
和生命的主。
我愿意永远跟随主耶稣，永不偏离。求主保守我前面的道路，保守我的家庭、工作、信仰、生活，每到一处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求主保守我的新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今天就成为神的儿女了，恭喜你们，记住。